感谢神，我们今天继续有机会来研读路加福音啊。我们先有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记录在你永不更改的这样的圣经当中，也在今天向我们说话，告诉我们这天上的记号和你今天显明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计划。我们感谢你将今天的这一段话语这样的详实的记录和交托在我们身上，愿你的圣灵亲自的运行在这样的时代，在我们身上行那各样奇妙的工作，也让我们可以知道你的心意，也跟随你。我们这样的时间向你恭敬的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上次满真带我们分享到了约翰的诞生和耶稣的诞生啊，然后接下来呢，这一段是路加福音第一大段它的最后的一部分了啊。我们知道路加福音第一大段就是我们上次的这样一个表，它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平行的结构啊，它以一个救恩的时代开始作为一个主题，在这个第一大段里面，它聚焦在约翰的诞生和耶稣的诞生，就是它的焦点。它用一个平行的方式在展开这两段记载，而在这个地方，它进入了一个第一大段的结尾啊。而这一大段的结尾呢，又特别是以耶稣的成长，他的两个概括性的两句话，作为一个一前一后，中间加入了一段对耶稣童年时候的一段事情的记载，来显示他的智慧与身份啊，这样的一段方式来记录的。那这段记录呢，其实很有趣的啊，就是在所有的福音书里面，只有马太在记录耶稣，只有路加在记录了耶稣诞生以后，又对他的童年进行了记录。哦，其实这段记录在其他福音书里面都没有。马太记录了耶稣的诞生，是吧？但是直接就到施洗约翰出来服侍了，耶稣出来服侍了，是吧？只有路加在这个地方加入了一段耶稣童年的记载啊。那在路加的这一段记载里面，大家如果看这个表，你就可以明白，其实这段记载在路加的这个叙事里面，它有一个独特的收尾的作用。在这个收尾的作用的时候，它又以其中我们一会儿会看到的耶稣所说的那句话，就是2:49的那句话，特别重要的体现了路加为什么要记载这段记录的原因啊。他说，耶稣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那么我们现在来看这段话的话，其实路加他在这里面他突出了耶稣的少年，耶稣的超凡的独特性啊，所以这是一个突出耶稣身份的一段记叙。但是这段记叙里面呢，他让我们思想几件事情，就是说耶稣在孩童的时代他就了解父神的心意，而耶稣对律法神的话语的聪明智慧表达了他代表他具有绝对的律法的诠释标准，而他也是律法的成全者，所以他比犹太教师更有智慧，了解父神的律法制定者的心意，而他却甘愿顺服在父神的律法以下，律法的主甘愿顺服在律法以下。这一段的记载其实告诉我们，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他应该是怎样的一个人？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他应该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们一起来看啊。 下面的，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连着二章四十节一起读啊。如果我们手上有圣经的话，我这里没有打第四十节，我们可不可以从四十节一起就读到五十二节一起来读啊？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典在他身上。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十二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既找不到，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三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啊，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父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同增长。好，这句话，这段记载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是夹在四十节和五十二节之间的这样一段记载。我们来看这段记载啊，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啊。当他十二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那我们很多人都很好奇哦，如果耶稣是这样的有智慧的一位，他的父母是怎么样教养他的呢？那我们从这里面可以看到一点点这样的蛛丝马迹啊。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都上耶路撒冷去。按照旧约的规矩啊，神的子民百姓每年有三次大的节期，是吧？在耶路撒冷有盛会，他们要上耶路撒冷去朝见神。这三个节期是，我们大家知道啊，逾越节，又有人又把它和除酵节连在一起，是吧？第二个是五十天以后啊，或者七个礼拜之后的七七节，是又叫五旬节啊。五旬节，然后最后一个是秋天的祝棚节，三个节期里面最大的是逾越节，又叫除酵节啊，它代表的是以色列人纪念神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这样一个作为，是吗？纪念，尤其是当以色列人被掳之后，逾越节更成为三个节期里面最重大的一个，代表以色列人纪念神过去的拯救，而且期待着他再行其事救赎以色列民。但是每一年上耶路撒冷啊，对于路途遥远的人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大家知道耶稣的父母是在哪里去耶路撒冷？拿撒勒。我昨天 Google 了一下拿撒勒啊，大家可以现在就可以 Google 一下，拿撒勒到耶路撒冷有多长的距离？弟兄姊妹，最短的那条走路的距离啊，我看到是直接穿越中间的耶斯列平原，然后上山，再下山，再上山，这段是130公里。如果说当时犹太人要绕道的话，他们不走撒玛利亚的话，要绕到约旦河东的话，是150公里。要走多少天？最少最少啊，神行太保带宗都得走三四天。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旅程。很多其实路途遥远的犹太人呢，他做不到每一年上耶路撒冷，像耶稣的父母这样。而且呢，律法也规定哦，妇女是不一定需要跟着去的，家里的成年的男性是跟着上去就可以了。但是耶稣的父母是什么？每一年都去，而且玛利亚也跟着去，而且带着幼年的耶稣去。这在这里表明了一个这个家庭他们对神的这种忠诚，这就是他们家里面的氛围。这里特别写到耶稣十二岁的时候，这一次记载是在耶稣十二岁那一年。犹太人普遍的一个规矩是，每当一个孩子十三岁起，他有一个立约之礼。立约之礼，在今天美国的犹太社区，你仍然会看见十三岁有一个立约之礼，被称为这个孩童从十三岁起被正式称为圣约之子。圣约之子，他可以开始分辨，他可以开始遵行，他可以成为一个约里面的一个可以承担责任的人啊、这样的一个被视为被视为圣约之子。而十二岁呢，还没有到这个年纪。所以他还被视为是孩童，仍然被视为孩童。所以这里面路加强调，耶稣在还没有成年的时候，这一次跟随父母上节期到耶路撒冷去。他们守满了节期啊，一般来说这个节期在逾越节是守节七天，普教节之后守节七天啊，然后结束，然后他们回去。但是在这里面他说到，他们回去也许可能是成群结队的回去，因为他们这里说同行的人是指像游行队伍那样多一起回拿撒勒的人啊，或者为向北走的人，甚至可能包含了当时的商队，他们因为希望能够避免在路上被盗贼抢夺的这样的机会，他们跟着大队的同乡的人和商旅的人一起走啊，所以会比较安全。那这样的来说，照理来说应该不容易走丢。应该不容易走丢，因为都是自己认识的人哦。但是约瑟和玛利亚走了一天才发现耶稣没有跟着来。耶稣没有跟着来，耶稣留在耶路，就后来知道他们在耶路撒冷。而在这里面他说到，他们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第一个啊，后面既找不着，他们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所以连续三个找，可以想象他当时寻找耶稣是多么的无奈啊，艰难，实在没有办法了，他们只好想，那耶稣可能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也没有找着，是吧？直到最后才到殿里面哦，猛然遇见了耶稣，猛然遇见了耶稣。这个殿里面呢，其实在当时的犹太人的重大的节期哦，一般来说有律法的教师或者一些比较有名的拉比，他们会在圣殿的外院有设一些讲堂，他们会在那里面讲解律法。他们讲解的方式呢，就是学生问，他们回答这样的方式啊。所以在这个里面，耶稣和坐在这些讲堂讲课的著名的教师中间哦，路加说，是他们教导和讨论律法的地方哦。而这个课堂本身是学生在问，这些老师在回答的地方，但是在这个里面路加却描写耶稣坐在教师中间，不是坐在教师下面啊，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 而且他问出了让这些教师惊讶的问题，而且他的应对也让他们惊讶。路加在这里特别的讲到啊，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他表示耶稣自己就是以一个教师的身份，平等的坐在犹太教师当中，和他们的领袖一起讨论神的律法。所以他说耶稣在这里不是一个谦逊的学生，他也不是，他所知道的也不是来自于这些老师，也不是来自于这些老师，而是说他蛮有智慧和聪明。所以在这里面他的智慧他的聪明是指什么呢？我们应该非常明确的知道啊，凡是圣经里面指到这个聪明，其实跟我们今天理解的不太一样。圣经里面讲的这个聪明是指对神制定律法的这位神，他本身制定律法的心意是什么的了解，他对神的心意的了解是圣经里面说到的聪明。这些律法师的惊讶是他们穷其一生去毕生的研究，他们也无法像耶稣这样去了解神的心意，他没有办法像耶稣这样对神赐下律法原本的心意的这种熟悉和了解和宣讲和成全。这是让这些犹太的教师惊讶的。所有的解释律法都是试图告诉以色列人神制定这段律法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应当怎样遵行，但是只有耶稣是那个律法原本心意的诠释者。所以这是他的聪明，这是他的智慧。我们后面会讲啊，我们做父母的今天也希望我们的孩子有聪明智慧。你希望你的孩子有怎样的聪明，怎样的智慧？路加在这里说到耶稣的聪明和智慧是他熟悉神的心意，他宣告神的心意，他活出成全神的心意。他的父母看见就极其惊讶哦，稀奇，就是说惊呆了。我不知道在耶稣的童年有多少次会让他的父母，他的父母一定不止这一次，是看到这个耶稣身上不可思议的事情啊。路加只记载了这一件。玛利亚找到耶稣之后，他不知所措，他惊呆了，而且从他对耶稣所说的话里面显示出来，他完全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耶稣要做这件事情，为什么耶稣一个人要留在圣殿里，甚至他有一些不满呢。他说到你父亲和我来找你，这句话其实很奇怪的，一般来说就是我和你父亲一起来找你，你为什么，你不知道我们有多辛苦吗？路加这里特别说你父亲和我来伤心的找你，用伤心突出他们的着急艰难。但是你知道路加特别的跟后面耶稣说我父的事，玛利亚对耶稣说你父亲，耶稣对玛利亚说我父的事，两个父亲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对比，形成了一个对比。耶稣在这里啊，路加在这里透过耶稣的回答和玛利亚的问话提醒我们，就是读者谁才是耶稣真正的父亲，谁才是耶稣真正的父亲。为什么找我呢？这句话其实又可以翻译成何必找我呢，何必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这句话其实有两种翻译，这里面括号都写出来了，所以两种翻译都可以，它也包含两种意思。第一种 难道我不知道我应该以我父亲的计划和事情为念吗？第二种翻译是，岂不知我应该在我父亲的家里吗？就是这里吗？岂不知我应该在这里吗？所以两种翻译都是可以的。那第一种翻译是，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我父的事就是耶稣作为孩童的时候，他已经清楚地认识自己在父神计划中的角色。他来到这个世上，他道成肉身，生在律法以下，他要向着哪一个人生目标而去，他最终要完成什么使命。而在这里面他说，我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就是耶稣决心决意要顺服父神的这个计划。我决意要顺服父神，完成他交给我的使命。而在第二种翻译里面，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就是说耶稣清楚地知道他真正的父亲是谁。耶稣清楚地知道他真正的父亲，而只有他真正的父亲能够对他有真正的权利。只有天父对耶稣有绝对的权利。这是当时犹太人的文化和希腊罗马人的文化都是这样子的，父亲对孩子有绝对的权利，父亲对孩子有绝对的权利。耶稣说，岂不知我应该在这里吗？我的父亲就是我在天上的父，他才是对我拥有真正主权的。这两种新译翻译都在告诉我们，耶稣清楚他的身份，而且他决意要顺服这个计划，决意要顺服这个计划。耶稣说的话，玛利亚和约瑟不明白，但是耶稣说的话是路加所记载孩童耶稣说过的唯一一句话。这就是他为什么要记这段经文的原因，因为他要把这句话记下来告诉我们。这句话极其重要，以至于玛利亚和约瑟当时不明白，但是玛利亚把它记下来了。这是一个极其好的心态，就是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我们不明白神所说的话的意思，但是我们把它存在心里，我们把它存在心里。耶稣就顺服他们，他说同他们下去，顺从他们。这个顺从是持续不断的意思，它是一个分词，所以它是持续不断的。所以尽管他的父母不明白，但是耶稣依然在他的童年和他成长出来服侍之前，持续不断的把自己交在他地上的父母手上。他持续不断的甘愿顺服天父的计划，服在神的律法以下，在这个家庭中长大，以至于你知道耶稣基督他的一生都是这样持续顺从的。在他出生的时候，他就把自己交给他周围的人，他要靠周围的人照顾，他要靠周围的人喂养。在他少年的时候，他把自己交给自己的肉身地上的父母，顺从他们，也顺从律法的要求。在他成人之后，他全然顺服天父的旨意，直到最后，他的顺服就是要走向死亡，因为这是他出生的意义。耶稣基督从马槽到十字架，就是展现了这样一个顺服的人生，这样一个顺从人的人生。路加在这里记载说，耶稣拥有孩童的时候，拥有超然 过人的智慧，显出他超越的身份，显出他超越的身份。但是让神喜悦的是他的顺服。神的恩典和对他的喜悦印证了后面神在天上开了以后父神说的那句话，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是他的顺服带来的。很多人说童年耶稣彰显了这样超然的超凡的能力，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啊，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他可以做到吗？是不是？但是你要想明白哦，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生在律法以下。路加福音在这里记载，耶稣的每一个都是以人的身份在做的，他在给我们 showcase 一个完全的人应该有的样式。所以从童年的耶稣身上，其实他彰显了一个神的儿子，当他道成肉身之后，活出来了一个神心目当中人应该有的样式。哎，明白哦，他不是一个在天上的神的儿子，是一个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这样一个活出来的神的儿子应有的样式是什么呢？第一，尤其是49节讲到的，他以神为父。只有天上的父神对他有绝对的主权。第二，他喜爱并且熟悉神的话语，以至于对神的话语的原本的心意满有属灵的聪明和智慧。第三，他认识神的心意在他身上的计划。第四，他决意要做一个顺服的儿子，并且行出来。第五，他盼望着神的旨意成就在自己身上，完成神交托给自己一生的使命。弟兄姊妹，你们会觉得这跟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人生有点像？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信主多少年了啊？在座弟兄姊妹有信主，如果说我们的信主像约翰说的那样是一个重生的话，那我们信主之后真正重生是一个从头开始的新生命，是吧？那也就是说我们有另外一个人生是以属灵生命的年日来计算。如果以这个来计算的话，我们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应该是吃奶的零岁的婴孩，是吧？那对于我来说，今年大概是20几岁的青年期。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还有线上的弟兄姊妹，你们现在属于哪一个属灵生命的时期？如果你是刚刚信主的话，其实你跟或者你信主不到20年的话，其实你跟耶稣现在这个年纪就差不多。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在属灵里面也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也有婴儿期、少年期、成年期，对不对？耶稣展现出来的人生其实给我们做了一个蓝图，给我们做了一个蓝图，也就是说一个属神的孩子是应该怎样成长的。他把他耶稣作为我们人生一个基督徒重生之后成长的蓝图，他也把他可以作为我们教养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下一代的孩子，我们希望他成长的蓝图。所以当我们用这两个方式来思想我们的应用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耶稣也在呼召我们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进入一个神圣的童年。这个童年就是说我们要变成一个孩童的样式，清楚知道 我们真正的父亲是谁，渴慕学习明白神的心意，寻求了解神在自己身上的计划，在每天的生活中决心顺服神的计划，并且在每一日的生活中热切地盼望着神的心意成就在我身上，直到我年老要见主的时候，我希望我可以完成神给我一生托付的使命。这是一个孩童成长的样式，这也应该是我们效法主耶稣，作为一个基督徒，重生的基督徒应该成长的样式。所以我很怕，我属灵的年纪已经20多岁了，但是我仍然活得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孩一样。在另一方面，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如何教养我们的孩子？我们是否愿意教养我们的孩子进入这样一个神圣的童年？我们以什么作为我们希望给他的聪明智慧？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或者说现在很多社会上的新闻说某某家长他教他的孩子不到3岁，他可以认识几千个单词或者几千个中文字，不得了。我们都在想尽办法教给我们孩子聪明智慧，对吗？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什么是圣经所说的聪明智慧？你的孩子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你真正教给他的或者为他祷告让他学习的是对神心意的认识，这样的聪明智慧吗？还是他掌握了这一切世上的知识，但是却对神的心意愚钝悖逆无知呢？这是很值得我们今天的家长想象思想的。我们教给我们的孩子的聪明智慧是什么？他每一天在这里成长，跟他的身量年纪一起成长的，他对于神在他身上的计划有多了解，有多少兴趣，他有多么愿意顺服在神的心意之下，面对他将来走向死亡向神要交的账。这是我们今天作为父母要为我们的孩子思想。神圣的童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想这件事情。将来有一天我们是要交账的，但是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个生命？耶稣在这里，路加记载了耶稣在这里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所以这是这一段童年耶稣的他的智慧身份的记载。好，我们接下来就到约翰的工作，施洗约翰的工作。记载完了第一大段关于这个约翰的出生和耶稣的出生，宣告了这个救恩历史时代的来临，救恩历史时代的来临。接下来路加就进入第二大段了，第二段，约翰的服事和耶稣的服事。当然我们知道这两个是不对称的，对吧？约翰的服事只有20节，3章1到20节就结束了。在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一段3章1到20节里面，路加就把整个约翰的服事给概括了，直到最后第20节结束在他被关押在监牢里。这就是接下来这一段约翰的服事宣告新时代的来临。接下去整个路加福音就是在讲耶稣的服事，是吗？然后最后是耶稣被钉十字架和他复活。 约翰在这里面啊，三章一到二十节，他的言行和他的侍奉，让人一看就想起旧约的先知来，因为他身上有很多的记号和标记，让人想起旧约的以利亚先知和很多的这种先知啊。他所做的工作是宣告神在以赛亚书的应许，因为有一个特别的记号，就是旷野人生的记号，他特别要讲解宣告神在以赛亚书的应许现在要成全了。以赛亚书的应许是什么呢？以赛亚书的应许就是神在末世要施行的大救恩和大的新创造现在要成全了。所以在这一段三章一到二十节里面，路加他的记叙包含了这几方面。首先他讲到了约翰侍奉的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在什么样的历史年代，然后他开始记述约翰宣讲悔改的洗礼，也就是这个旷野的人生他所宣告的信息。接下来他讲到了约翰宣讲悔改的行动，然后他讲到了约翰指向基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约翰宣讲悔改的洗礼和约翰指向基督，其实也像一个三明治的两层皮哦，它包住了中间的约翰宣讲悔改的行动这样一个内容。而到最后结束的地方，路加提到了约翰的忠心和被捕。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啊，我们可以一起来读，我们先来读这一到二节好吗？该撒提比流在位第十五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西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他兄弟腓力做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吕萨涅做亚比利尼分封的王，亚拿和该亚法做大祭司。那时耶利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这段记录，这两节记录其实可以这样简单的总结为很大的一个描述当时的背景，是吧？然后接下来是那时，就是这个描述的背景的这个时候，神的话在什么地方？旷野，临到谁？约翰，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这是很特别的一个先知，神的话临到先知的一个格式，对吧？非常标准的一个格式。而这个格式里面呢，我给大家看了一下路加所记载的这些所有的背景啊，真的是这个我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时间的图啊，所有的图，这个图里面所有下面的这些都是不需要，你不需要在福音书里面，你可以在世界上其他的历史对照找到的事情。这是这个世界的历史发生的事情，在下面这些箭头指向的这些事件。首先是什么呢？公元前四年大叙律死，是吧？他的国分为三份，而犹太撒玛利亚呢是他的儿子亚基老，而加利利呢是他的儿子西律安提帕，而这个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呢是他的儿子腓力，分成这三块啊。公元六年，因为这个地方非常的不稳定，尤其是犹太耶路撒冷地方，所以因为这个地方的不稳定，所以罗马政府就罢黜了，公元六年这一年罗马政府罢黜了亚基老，很短的时间啊，才做了不到十年。公元六年的时候罗马政府就罢黜了亚基老，所以犹太和撒玛利亚就不再有专门自己分封的王。那个时候罗马政府开始什么派遣巡抚治理，直接管理，所以是国皇帝直隶省份的，这个他们变成了一个省份，而且这个省份有罗马驻军，开始在耶路撒冷犹太有驻军，和那个他周围的叙利亚一起有驻军。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知道都是跟耶稣时候都是罗马的皇帝奥古斯都，该撒奥古斯都统治的年代，是吧？然后
到公元十一年开始，奥古斯都开始和他的养子共同执政。他的养子是谁呢？就是这位该萨提比留。从公元十一年开始，该萨提比留和养父共同执政。到了公元十四年，该萨奥古斯都死，所以提比留继位。所以路加这里说提比留在位第十五年，你可以认为是从公元十一年开始算，也可以认为是公元十四年开始算。如果你以公元十四年该萨提比留正式登基来算的话，他的十五年是哪一年？公元二十九或者二十八年？公元二十八年，大家记住这个日子啊，记住这个日子。然后在后来公元十八年开始到三十六年啊，亚拿的女婿该亚法出任大祭司啊，出任大祭司。我们说过，在罗马占领了犹太地啊的时候，犹太的祭司就不再是一个世袭的职位了，犹太的祭司变成了罗马委任了，政府委任了。也就是说，你不能做到死，做到某个时候罗马有权罢免你，换一个祭司。所以在七十年当中，犹太大概出现了二十位祭司啊。而很有趣的一个这个地方，就是说从一开始啊，这个亚拿家族就成为了一个这个当时的祭司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家族啊，就是亚拿和该亚法他们占据了这二十多位祭司里面的七位啊，都是来自于亚拿和该亚法家族。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家族对这个当时祭司的这个影响力哦。所以亚拿是罗马政府直接委任的第一任祭司，而在十八年罗马政府罢免了他。但是呢，新的祭司呢，亚拿我不知道用什么办法，但是他让他的女婿该亚法继续执掌祭司。这位该亚法祭司，或者说亚拿和该亚法共同做祭司，在路加的心目当中，因为亚拿的影响还在，是吧？一直延续到什么？一直延续到三十六年。大家知道耶稣在哪一年被钉十字架？肯定在这个之前。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奠定了后来审判耶稣和钉耶稣十字架的时候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亚拿和该亚法。而第另一件事情是公元二十六年开始，本丢比拉多接任犹太驻罗马驻犹太巡抚，一直做到公元三十六年，也是做到公元三十六年。所以耶稣的降生在大希律死之前。上面的这个图上面的部分是圣经里面记载的事情。耶稣的降生是大希律死之前。第二件事，神的话临到施洗约翰是在本丢比拉多任巡抚之后，提比留在位第十五年，也大约公元二十八年左右的时间。耶稣被钉十字架是在这个时候。大家看到这些事情在今天我们这个世界历史上的时间吗？这个时间顺序了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客观的记载，非常客观的记载。我用这个图大概就把这一段经文给大家解释。吕萨涅呢，其实是一个只有路加记到的人物啊，所以所有当时的历史书都不知道当时这个地方有一个分封的王叫吕萨涅，直到唯一的一次，后来有人找到了一个出土的碑文，证明了当时确实是有一个王叫吕萨涅在这个地方做分封的王。所以圣经是唯一存在的史料啊，直到那个碑文被挖出来之前，告诉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分封的王叫吕萨涅。好，那时神的话临到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那时，这就是路加记录约翰的侍奉啊， 非常有趣的地方，它和别的福音书不一样，他把约翰的侍奉放在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里面来介绍，他告诉我们这些事情，神所发生的启示的这些事情对于整个世界的历史有多么重要，而同时他又告诉我们，当神在施行他的救恩的时候，当神在施行他的救恩的时候，这个世界的政治领袖在做什么？这个世界的政治和社会领袖，他们在抗拒神拯救工作，是很有趣的啊。在列出这样一些时候，在《使徒行传》里面，路加就记载说，彼得引用圣经，他在告诉当时的人，他在布道的时候说，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神的儿子。这是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哦。所以路加他是特意的把这些历史重要人物放在这里，第一告诉我们神所做的事情对全世界的重要性，第二他也告诉我们，神在施行救恩的时候，这些抵挡神的世界的臣宰君王的势力。而在这个时候，路加说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他讲到了两个符号啊，第一个是旷野，第二个是约旦河。我们一起来读接下来这一段哦，三到六节。他就来到约翰河一带的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大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这段话里面，路加记载约翰服侍的地方有两个记号，一个是旷野，一个是约旦河，这两个地理符号。在旷野的侍奉其实是和当时以色列人的宗教中心耶路撒冷做对比的，也就是说它象征着在对于当时的主流的宗教文化的挑战，犹太人主流的宗教文化的挑战，他并没有在耶路撒冷宣告这个信息，他在旷野宣告这样的信息。而在约旦河呢，在约旦河就让人想到很多的事情了。首先约旦河这个地方也让人想到索多玛和俄摩拉，它也可以让人想到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跨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应许之地的时候，地理上的。所以在约旦河边，他可能在这个地方施行洗礼，可能代表着双重的含义，既代表着神的审判，也代表着神将要带领以色列人真正要成全的这个应许之地，也就是约翰在这里所宣讲的旷野人生的预言，旷野人生预言的成全，旷野人生，所以旷野其实也代表了他要特别印证以赛亚书上记载的旷野人生。旷野人生的预言是什么呢？旷野人生的预言是主的道，他的路要被修直，主的道，他的路要被修直，主的道，他的路是什么呢？是指耶和华的道路，耶和华的道路是指耶和神要行的救恩工作的以色列人归回神，归回神应许之地的这条路，是神的道，神的主的路，主的道，神的路。 所以他这里指的是这个以色列人要回去的这条路。在路加福音里面，他指向神的百姓，他们心意上要回到神那里所要经过的这条路，这条路中间充满了弯弯曲曲、高高低低、山洼、大小山岗。什么意思啊？充满了各样的阻碍，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阻碍。好多年前，神带领以色列人啊出埃及，进入了地理上的应许之地，对吧？但是今天以赛亚预言，在今天以色列人不仅当时完成了进入这个地理上的应许之地，但是他们的心并没有改变。而在今天这个以赛亚书的预言，它要应验的是神要继续带来真正的内心的改变，就是神的子民要回到悔改，转向神，回到神那里，他所要面对的所有的这些拦阻，这些高高低低的山岗，这些地上的政权，这些所有的势力，这些人心里面的扭曲，所有的这些都要被神的大的作为，这一次的救恩所改变。这一次这个地理上的也要成为上帝真正的伊甸园，也就是我们的心要成为神的园子，恢复到当时伊甸园的那个美好的场景。这是真正的应许之地，这个应许之地代表以色列人在内心当中真正的渴望见到神的救恩。而且在这个里面啊，五到这个四到六节啊，其实他引用的是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是他引用的是以赛亚书的啊四十章三到五节啊，但是后面最后的这句话，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就是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五节，其实他讲的不是只是指向以色列人，他说其实以赛亚凡是指凡有血气的意思哦，其实让我明白是地上凡活着的人，也就是所有包括外邦人，外邦人也要见神的救恩，是这一次神要做的事情，是这一次新的出埃及神要做的事情，是这一次神真正的应许之地带领人心回转，他所要做的就是这一次的救恩。在这个里面，彼得约翰宣讲神悔改的洗礼哦，这个洗礼其实在旧约里面也有啊，这个洗礼其实最早的可以来源于以色列人他们律法里面的各种用水施行的洗濯礼，是吧？比如说祭司要预备侍奉之前，它代表人要洁净自己，要准备侍奉啊。但是约翰在这里所传讲的是一个悔改的洗礼，也就是他告诉以色列人，这个水的洁净，它代表你们内心要做好准备，要内心要做好准备。也就是说，旧约的洗礼，旧约可能很多的这些洗濯和礼仪，它是可以多次施行的。但是约翰带领以色列人所做的这个悔改的洗礼，是只有一次的，让他们准备等候救主基督的来临。所以在约翰的信息里面，他就代表了第一个悔改，第二个是什么？等候基督。我们接下来会讲，悔改就是指我们真正心意彻底改变，要离开我们原来的道路。所以在以赛亚书55章第7节，我们要不义的人应当离弃自己的道路，这是约翰在这里面所要宣讲的悔改。而且这个悔改是有 我们的行动有与我们悔改的心相称的，这是路加在记载悔改的时候他特别讲到的一个事情。所以约翰在这里宣讲悔改的洗礼，其实他第一个是对当时所有的犹太人，他们都出来受洗是吧，所有的犹太人让他们知道你们都在罪中，你们都要悔改等候救主。同时他也告诉这些犹太人啊，你们的悔改要有行动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接下来这段话就是约翰在这里面解啊。所以约翰在讲完这个旷野人生的预言之后，路加就记载约翰在这个里面约翰在这个里面对众人所讲到的悔改的行动，悔改的行动。所以在这段话里面，悔改的行动七到十四节，约翰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毒蛇的种类啊，他警告出来受洗的所有人，因为这里说了嘛，他说对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说他专门对法利赛人讲这句话是吧，但是在路加这里说呢，对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这些众人是谁？都是犹太人，因为他们轰动了整个耶路撒冷，以色列的人都出来受约翰的洗，他们感受到了这是神借着先知在说话啊。但是约翰警告出来受洗的众人，你们出来的行动，其实你们还要关注你们真实的生活，你们的内心，你们里面的不忠和弯曲是神要修正的，是神要削平的地方。他公开的指出百姓的弯曲和百姓生活当中的罪恶，所以他这里才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第七到第八节这个上半部分，其实约翰在给我们说什么呢？约翰在给我们讲那个将来的愤怒，那个将来的愤怒，也就是以色列人相信的神最后的审判。只不过以色列人当时觉得那个审判不是为他们准备的，那个审判是为外邦人准备的。但是约翰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你们也要准备好面对那个将来的审判。谁指示你们逃避呢？以色列人也要面对这个将来的愤怒。这就是他被差遣要来宣讲的信息，你们要结出果子来啊！所以路加特别强调生活里面结果子的实力，他非常重视这个结果子是悔改外在的表现啊，悔改外在的表现。路加说，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他在讲这个悔改的信息，不仅仅是针对外邦人，也针对以色列人。他把悔改的呼召和谁才是真正的亚伯拉罕子孙相连，他告诉我们这个审判唯一的根据不是在于你是不是以色列人的后代，而在于你如何回应福音。你对福音的回应决定了你在这个审判中的结果。而这个悔改它是要有行动与悔改的心相称的。其实审判给我们两个含义啊。 审判不是只有让我们感到害怕，审判也告诉我们神在延迟他的审判。所以每次神现在告诉我们我们要面对的审判的时候，都在告诉我们现在还不是审判的时候。每一次我们看到这些信息，我们都可以感谢神，他在延迟，他现在仍然等候我们的悔改。而这个悔改是什么呢？约翰在这里讲到了三种人他当有的行动，其实他都跟钱有关系，都跟钱有关系，选择性的。而且在这个记述里面，他首先对众人说，而接下去就对两类以色列人当中这个受洗的人群当中非常不受欢迎的人，一种是以色列人鄙弃的税吏，我们都很清楚税吏是什么，他们实际上是罗马政府征税的承包商，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罗马政府要收多少的税，他承包下来，他去以色列人当中敛财，然后把这个税给罗马，自己赚钱。约翰并没有告诉这些税吏离开你们那个罪恶的职位，而是约翰说什么？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约翰也没有告诉这些兵丁离开那个强暴的职位，他没有，他说在兵丁的身份上不要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最重要的是后面那句话是什么？大家一起说，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这段话其实不是一个道德，不是给我们上一堂道德课啊，你们该做什么。约翰是在对当初所有的人他勉励说，你们的悔改要在你们现在的生活地位上，你们现在就在的这样的一个职业上。我们常常会说道德，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我是一个道德特别好，特别以前我在学校做老师，我觉得是我是一个好像道德蛮高尚的人。其实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人的道德水准是和他的生活环境有关系的。你之所以现在你觉得或者外人觉得你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很有可能是因为你很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那么挑战的环境里，你的家境，你很多的东西都让你不需要去面对。你试试看你生活在一个税吏的环境里，你试试看你生活在这样一个兵丁的环境里，当周围所有的人都在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再去看你的道德水准。这是约翰对我们的挑战。悔改的心就是说我们愿意在这么艰难的问题上做出选择，跟从神。这是约翰讲到的悔改，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道德难题，不是一个在一个养尊处优的环境里面。我们也不用跟神说，神啊，我在这个环境里面人人都作假，人人都要贿赂，我是不是要离开这个场合，我是不是要离开这个工作。但是约翰说不一定，不一定，你就在你的工作里面，你想一想你怎么样活出一个悔改的生命，这就是神让你做的事情。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啊，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分享接下来的内容，我们把现在这些内容留在下一次。好，谢谢弟兄姊妹。